这个江东啊，嗯，还是不太动啊，这个，怎么动？后面要帮忙啊。好，可以了啊。所以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当光照进来的时候，我们还愿意被看见吗？就是光进来的时候，就黑暗就会照亮；但是当见闻光明的时候，我们要被看见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啊。今天我们是复兴节之前的一个礼拜啊，所以本来我是安排在复兴节讲到的啊，所以单位因为有些调动，所以我相信是神的安排，所以我要提早要讲这个父亲节的信息啊。但上个礼拜我还要加料，又再讲一遍父亲节的信息，所以我们今年要庆祝两次的父亲节，好不好？啊，多么好啊，父亲哦，开心开心开心啊！但是当我们今天讲到父亲节的时候呢，我们要面对啊，今天的经文当然读完之后有什么感受啊？光来了，哇，光照了，光照到罪里面了，所以我们今天，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感谢神，对吧？感谢什么？感谢父亲，对吧？有没有感谢过父亲呢？哎呀，啊，要谢谢父亲，对吧？父亲，啊，对你生命当中你有什么的体会呢？我的父亲呢，不太讲话啊，就是整天在很努力的默默的工作，所以我可能给他传承了这个哈。默默工作，所以不会讲太多，也不会讲很多啊。他就是忠心的完成他完成的。我还记得有一次啊，他真的受委屈了。平常我没有看到他受委屈，因为他的我的另外一个亲戚啊，另外一个亲戚过世了，那他有一个孩子，所以就很紧张。我爸爸跟那个亲戚很近哦，所以他很紧张，我爸爸出去占据他的遗产啊，其实也没有什么遗产，所以很紧张，对我爸爸很不客气啊。那一直在找那个遗嘱都找不到啊，所以他更紧张啊。但是我爸爸都忍受着啊，那种眼光，那种啊，我看在眼里啊，看在眼里，实在他是就是这样来忠心的去完成他要完成的，所以我们要谢谢父亲，对不对啊？父亲每天都跑出去上班啊，有些在家里面上班，现在哈，谢谢他们承担家庭的一切的重担。如果你是父亲，是唯一的经济的支柱啊，他就承担着全部的啊，对。他也为儿女牺牲自己的梦想，可能他有想做的事情，但是为了这个家，他要改变他的方向。谢谢他们，虽然不会说我爱你们，但他却活出爱，对吧？父亲很少讲爱，对吧？我们有时候唱诗歌，爱我爱你神的，好像对男生来说好像唱不出来，对不对？有没有？啊？啊？好像有你有事情吗？好像举手，没有。所以许多的父亲呢，戴着一个比任何人都很沉重的一个面具，啊，对呀，这个面具叫做我必须要坚强，对吧？啊，不知道在我们小孩子的时候到现在，有没有这种的教导影响？你一定要刚强，因为你是男生，不会流泪，不能软弱，你是家庭的顶梁柱啊，不能够倒下来啊，不能让孩子看到你失败，不能让妻子看到你恐惧啊，有没有这个影响啊？你家庭是不是这样啊？我家庭就没有这个啊，但是呢，这个面具呢，成为很多人的男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为他要成为家里面的英雄，不能有失败。这种面具让他成为一个孤独的人，男生都很多时候很孤独，没有出身啊。当他事业面对冲击的时候，他可能还是微笑着，没事，没事啊。他心中充满恐惧的时候，他可能还在太太面前有信心啊。 当他跟儿女的关系发生疏离的时候，他在外面还说：“哎，我们家庭和谐啊。”当他感到神对他的生命有一些好像冲击，感到疑惑的时候，他还是在教会里面，哎，没问题，敬拜神啊。但对很多儿女来说，他们因为这样就受很多的伤害，不是爸爸伤害他们，而是他们从未真正的认识他的爸爸。你认识你的爸爸吗？他心中的痛，他心中的情况，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不知道父亲真实的挣扎，我们也不知道他内心里面恐惧什么，我们也不知道父亲真实的软弱，最弱的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真实的爸爸是怎么样，因为爸爸从来没有真实的表达过，都是戴着个面具，没有讲他的情况。你的爸爸也没有哭过，在你面前诉说他的情况，很少，对不对？你的丈夫有没有在你面前哭，诉说他的软弱呢？有没有呢？这个深层的问题就是，我们戴着一个面具，一个我们有一个应该有的形象的面具，这个产生很大的问题，就影响了整个我们的孩子们对神的观念，因为父亲就好像代表有一个神的这种影响啊，所以父亲们不要以为我们不重要啊，无论人家怎么说啊，孩子对你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系，你的任何的表达是影响着他们。虽然我的孩子都是常常跟妈妈讲话啊，不跟我讲话，但是他们真的找我讲话的时候就来真的他们真的愿意跟我讲心底话的就是真的，我非常高兴。如果地上的爸爸从来不会犯错，那么我们会以为天上的父亲投射到天上也是期待我们也不要犯错，对不对？如果地上的父亲从来不流露情感，我们会以为天父的也不要我们流露情感，讲我们的软弱。如果地上的父亲从来不会认错，那我们以为天父对于软弱的就会没有恩典。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今天我们父亲节的时候，我们要面对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情况，希望能够改变。而且这个对我们来说，我们彼此之间也是个很重要的一个彼此的学习。今天我们的经文大家看了，是使徒约翰跟雅各所讲的话，他指出在神面前是有光的啊，我们如果在神的光明中行，好像在神的光明当中，我们就能够彼此相交。约翰一书开头说，我们跟三位一体的神彼此相交，然后他就讲我们之间如果在神的光中也能够彼此相交，他儿子的血也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你们要带着信心来到神面前去认罪，因为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定要让我们经历到神的赦免的真实，而且不断更新我们，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真正更新是从认罪悔改，然后而且转向神的方向，才能够产生果效。要不然我们重复的都没有悔改，没有心态的改变了，是没办法。所以这边他还进一步说，雅各说，你们不单单是自己要认罪，而且要彼此认罪。这是我们今天的，我们彼此，这一季我们讲到彼此，我们彼此一起同心的能够处理，然后我们代求就产生，对吧？一人所发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两三个人同心合意在神面前祷告，影不影响？就是这样，就是两三个人在神的面前祷告，神就听了，因为他们同心合意。而且在马太福音十八章讲到，那个人不断的犯罪，另外两三个弟兄姐妹为到他 在当中祷告的神就会挽回他，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三个很简单的原则，我们都是三个 point， 三个 point， 特别适合我们今天父亲跟儿女的关系，夫妻的关系，看着你的丈夫啊，他也是爸爸，也是你的丈夫，我们跟天父的关系，还有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个是给我们所有的人，家庭在教会当中就是一个核心，对不对？当我们在家庭有改变，聚在一起在教会就影响很大了，对啊。所以特别我们父亲节嘛，所以我们说父亲节，父亲啊，特别对我们做父亲戴着面具的父亲啊，或者是那些从来没有认识过戴了面具的父亲的儿女，或者从来没真正认识过那个丈夫是怎么样面对他的人生，也给我们哪些因为在地上遇到父亲或者影响而误解我们天上的天父，就是这样的父亲啊。所以我们今天是这样来去思想。第一个原则是光不是来定罪的，光是来医治我们的。约翰一书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哇，光来了黑暗就紧张了，对不对啊？最后把那个光灭掉，对吧？我们也是啊，当光照的时候，我马上哎呀，我的罪，我的问题被照出来了。父亲也是同样的紧张，对不对？男生最怕就没有面子啊，哇，我的东西被人知道了，哎呀，怎么搞，对不对？但是他说很重要，这里说不是停留在那边，光来的目的是什么？光来是让我们在光中继续行走，以致耶稣基督的血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神发出的光是什么？帮助人脱离黑暗，目的是这样，不是来定罪啊。所以当我们发现你有神的话语，你在打人家的头，你在定罪啊，啊，你应该是挽回帮助对方，不是定他的罪。我们是为了挽回帮助人来到神的面前，抓紧神的那个罪得赦免的宝贵的救恩。所以福音光照来，让我们看到我们的跟神的差距，我们自己在神面前他的圣洁荣耀当中我们的状况，我们也看到神给我们一个宝贵的耶稣基督的救恩，白白的给我们一个礼物，把自己生命完全的付上给我们，只要我们接受就可以啊。上个礼拜我在老人那个托老所还在待，礼拜四查经，他们说哎呀，你看一个人又杀人放火，为什么神赦免他的罪没事啊？哎呀，怎么可能那么便宜呢啊？你们有没有这个问题啊？我们公平公平啊，我比他好啊啊，神怎么可以饶恕他？我们常常好像诗篇说三十七篇，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啊，对不对？但是我们哎呀，饶恕他也不对啊，神你真的不好啊，你为什么饶恕他，对不对？当我们看看自己，哇，当你信主越久的时候，你们发现自己，哇，我的罪真的，哇，里面这个黑暗，如果我真的有机会，我按照我的心中做出来，可能我杀了很多人，对不对？耶稣说你恨人就已经杀他，或者你做出来更是，对不对？所以我们真的怎么比都是在一个大伞子上面，我们都是罪人，对不对？所以神对他好是因为他愿意接受，神对我好因为我也接受才能够领受，所以这个是很宝贵的。光不是来定罪的，光是来医治我们的。所以这边有医生嘛，对啊？医生为什么要看你的伤口啊？啊，你怎么为什么看他伤口啊？因为要看清楚他怎么，哇，他的脓是哪一种脓啊？那流的白血，对吧？那个白白的水，是水的，有种有血的，有几种不同的发脓了，对不对？哎呦，讲起来不懂吃饭了，对吧？他要看你是为了医治你，对不对？你说不能看，不能看，哎呀，我太不好看了，太羞耻了。 那你就没得自知了，对的。所以光，耶稣来光照我们，为了什么？我们不是来羞辱我们，他是要帮助我们，医治我们，对不对？这个明白了啊。我们天父就是这样的一个父亲啊，所以不要隐藏，也隐藏不了，对不对？但是神真的开始在动工去光照我们的时候，光照到我的那个黑暗的时候，我就要处理了。这个是 it's time， 是这个时间呢、啊？你还拖延，对吧？拖延又不会放过你，还是继续光照，对不对？没办法，所以对的。天上的父亲到底是怎么样呢？我们耶稣亲自讲到一个比喻嘛，浪子的比喻很熟悉的。浪子的比喻就告诉我们，真正天父真正是怎么样的天父，不是地上的天父，不是地上的父亲，法官，你做错哇，考多少分呢？啊，你错了，啊，怎么那么没用啊？哇，对吧？很凶哈、啊！我今天早上还，说我的孩子，哎，吵，太吵了，不给你看你的 iPad， 哇，他就很生气啊。但是他生气不了，因为我是他父亲，对，我就把他的 iPad 收掉了，对吧？结果他常常又好好的笑笑就进来敲门，哎，我说不行，不给，他就走出去了。我的自闭症的孩子就是，他不会生气的啊，不知道，但里面都不知道怎么样啊。你看那个浪子，他满身他在外面把父亲给他的家产都花光了，带着满身的罪，想到父亲，啊，就回来，带着羞愧，回到家里面的时候怎么样啊？他爸爸在老远的地方就在等他，一直在等他，没有审问他，你钱怎么花？啊，跟谁在一起用掉啊？你那么笨啊，那么快就用完了、啊，不会讲这些话，对不对？如果一个人，你跟他彰显你的那个软弱的时候，一个人这样，你会问哇怎么样？我不会再讲他讲，我也不会不敢对待其他人讲，因为我被羞辱了，对啊。所以，但是那个地上的天。地上的爸爸代表天上的爸爸一样，跑出来拥抱他，亲他，欢迎他，还在杀那个牛，哇，很大庆祝，对不对？所以光不是来定罪的，天父不是来定我们的罪，天父来医治我们，天父给我们机会脱离罪，欢迎我们回到他的里面。他最大的心愿不是要把我们推开，他要把我们拉进来回家吧，对不对？大卫呢，你知道大卫发生什么事啊？大卫王很厉害，对啊，但是他犯了很严重的罪啊，犯奸淫，还有杀了那个奸淫的妇人的丈夫，设计去杀了他，多么大罪！他还好像没有什么良心的哈，直到神透过先知告诉他，哎，你就是这样做这个人，他才忽然间明白他的罪。有时候神就这样光照我们的时候，才发现我们的是多么的败坏了，我们的罪就是这么严重。说他诗篇有两篇，诗篇五十一篇跟三十二篇都是他的认罪诗。三十二篇他这样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就终日哀坑，而且骨头好像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哇，他讲到什么样？他在形容他身体情绪，整个身体各方面都崩溃了，根本做不到什么，对，骨头枯干，精力耗尽，只能够在哀坑。这个不就是我们在罪当中的情况吗？你体会过吗？我体会过，也不是周围很多人他们心中的这种情况吗？没有认识神，他们没有得着神的时候那种状况吗？但是转折点在什么？他说，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神都知道。但他真实的在神面前躺开着，他说，我要向耶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 如果我们不认的时候就没有处理，但我们真的在处理，我认罪了。今天基督徒认罪啊，有神的赦免的经历就发生了，要不然我们说我没有罪啊。约翰一书不是说吗？你们说自己无罪就是自欺了，对不对？当我们认罪的时候，然后我们同时就接受神已经赦免的耶稣的宝血洗净的事实就发生了，然后你就得到释放，撒旦也不能够再攻击你。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认罪很重要的一个光照的时候回应，就是去靠近光，让光来医治我们。奥古斯丁很出名，他写了一个忏悔录，如果他很厚的，有13卷，都是讲什么？讲到他经历神在那边认罪的很多事情。第二卷他讲到他16岁的时候跟朋友去偷梨，哇，人家的梨很好偷，但他说我根本不喜欢梨，我偷了出来我就丢给其他人吃，我根本不是为了一个梨，我是为了怎么样跟他们一起去做这些犯罪的事情，感到有快感。你有快感吗？经过犯罪的时候有没有快感？而且跟一群人都在很高兴的去犯罪，高不高兴啊？我很高兴，他们很高兴。当时他承认写出来，在第二卷的时候，然后第八卷他怎么样？他描述到他常年在那个常年的情欲当中挣扎，无法摆脱啊！如果有机会你去看第八卷的时候，他真的很想脱离这种情欲的那种控制。他坦白的曾经说，我曾经祷告过，主啊，赐给我贞洁但不是现在。我怎么说啊？他还不愿意放下那种在情欲当中那种的情况。这里他描述出来多么的无助无力。为他祷告了30几年的妈妈从来没有放弃，直到到他祷告信主，他妈妈才安心。与奥古斯丁他归主，是因为另外一个他的一个父亲形象的一个修士啊，这个主教对他很好。他经历到他17岁就失去爸爸，那种父爱。真的经历有个父亲这样爱我，他接纳我，为我伤痛，为我的事情担心，为我祷告，没有定我的罪。他用他神的话语引导我，所以从他的身上看到父亲，地上父亲也看到天上的父亲，所以他后来就相信神。奥古斯丁说，我为什么写这个忏悔录？他说，我写这个不是为我自己，因为我已经得到医治。我写是给那些读的人，他们也能够在神的光中诚实地面对自己，而且因此得到神的恩典。所以奥古斯丁他不害怕地去描述他的罪，而且他向神去处理，结果他经历了真正的医治。所以他经历的是个很特别的一个经历。那我们今天想到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想想我们害怕被看见什么。今天在我们的心底下，如果其他都不知道，但你心中你很怕被看见的是什么？你隐藏什么？那你隐藏的是不是好像刚刚讲的伤口在发脓啊，毒害你的生命啊？你还盖着它，它一直在蚕食我们的生命。你是不是把神的光误作是定罪啊？神不定我们的罪，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定罪，对不对？ 他不是来定罪，是来拯救我们。所以为什么我们还躲在黑暗里面，不接受神的光？特别父亲节，我们说父亲，作为父亲是否还继续带着这个坚强不会犯错的面具呢？你犯错的时候，周围的人有什么反应呢？你有没有真的在他们前犯过错？他们怎么对待你呢？你有没有让儿女看到真实的你啊？我是这样软弱，我惧怕，我要挣扎。你是不是用法官式的方式来对待你的儿女啊？小心，这样的话，爸爸，你的爸爸的影响令他们不能够明白天上的父亲跟你不一样。对所有的儿女，我们对天父的形象是不是给我地上的爸爸这种影响了？所以我们对神也有扭曲呢？你相信天父是法官，还是天父是医生？他要医治你，你愿不愿像奥古斯丁一样让光进来得着医治呢？今天我们每一个都需要接受这个光，而且让这个光来继续产生光的意志的作用。所以第二个原则，刚刚就是雅各说，你们要彼此认罪，我们要彼此认罪，让这个意志不单单停留在我们自己，我们要扩展到我们另外一个家，弟兄姐妹彼此的家，延伸到外面还没有得着这个光照意志的人，他们看到在这里能够有意志，所以他们愿意来。所以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意志。关键要彼此认罪，不是单单向神认罪。如果你做的事情是从心里面的，没有做出来，眼神都没有表达出来，你对一个人的态度，那可能你单单向神认罪就可以了，不要告诉他。我们上次都应用的时候说，你不要告诉他，今天跟你这个礼拜跟你吃饭啊，因为我说你们应用就是跟那个你不喜欢的人吃饭，哎呀，就是哎，这个他不喜欢我，不要这样，对不对？所以不需要，对吧？但是我们不单单要认我们自己的罪啊，我们还要彼此啊，要让彼此能够产生影响。认罪是要意志，不单单我得意志，我要参与在神使用我的意志的行动里面。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向神认罪，其实也不单单是没有告诉人，是我们也不太真实，我们只是用个借口说我跟神讲就可以了，不需要告诉人，是因为我们怕我们的面具被冲击。当我们人家知道我是这样的时候，他还对我怎么样，对不对？但是这个正正违背了圣经里面说你们要彼此认罪，而且能够带来医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命的影响。这对我们是很大的挑战。父亲可能从来都不会在儿女面前、妻子面前，甚至在牧师面前啊，天主教可能要天主教去神父面前，但是也是躲起来啊。或者属灵的伙伴，我们如果没有属灵伙伴，更不会讲任何的事情。所以这些的过程，可能都还是停留在我不会认错的一个状态里面，这个观念非常如牢牢的在我们生命当中，这就是我，我是这样的，人家看着是你的装出来的这个样子。雅各说彼此认罪是带来医治的，如果我的问题我没办法解决，所以我有另外一个弟兄或者姐妹跟我进行这个彼此认罪，那我就解决了。 所以为什么雅各那么强调彼此？因为罪在群体里面发生，必须在群体里面得医治。当你公开的去犯罪的时候，你应该对这个整体的群体要认罪，这是需要公开的，因为你整体人家都知道你犯罪，对不对？但如果你是自己，那当然不需要全世界都告诉别人，对不对？但我们的罪很少是真正独自的，但是因为我们在群体里面，当我们嫉妒的时候，我们是针对另外一个人啊，对不对？我嫉妒因为嫉妒他，我有苦毒因为我对那个人的这种关系有一个反应，心中苦毒。我骄傲是因为我要越过其他人比较，我的情欲是把其他人当成我玩弄的物品，我贪心是想拥有别人拥有的，这些都是不能够分开，是我个别的事情。因为当我们有这个罪的时候，就影响在我们周围的人。罪是关系的破裂，首先怎么样，我们跟神的罪犯罪，跟神破裂，然后跟马上最亲的人破裂。亚当不是这样吗？他犯罪之后就跟神的关系破裂，而且他说你为我做的女人，哇，关系又破裂了。如果你听到一个人说你这样说话，你怎么反应啊？哇，这个人对我不客气啊，对不对？你对他的印象不能够解决，对呀、啊，所以关系一直在罪里面被影响了。如果没有把他医治，罪就不能够解决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第二个理由，罪在黑暗中越来越严重，光没有照亮它，光就越来越不明显。所以当你如果你把一个你很困扰你的罪告诉一个你相信很信任的弟兄或者姐妹，那个罪的诠释就不能在黑暗里面，因为多了一个人，而且你信任的人，保护你的人一起来处理了。所以这种罪的影响力、羞耻、孤立，这些最喜欢用的令你羞耻、令你孤立的势力就被打破了。当一个人他知道你的情况，而且他更是很信任的一个对象，他帮助你一起面对的时候，撒旦就不能够再攻击你，因为有一个人他没有放弃我。你不再是孤立的面对，而是有一个、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一起去面对这个很大的一个攻击。第三个，彼此认罪是建立在真实的关系，罪破坏关系，所以彼此认罪就是重新把这个关系重新恢复真实。父亲跟儿女的关系就这样更亲密。如果儿女跟父母亲坦诚地讲到他们的情况，他们关系是非常的不一样的。父亲如果从来没有对女儿讲过爸爸对你发脾气不对啊，我没有花很多时间在陪你在一起，爸爸有时候做爸爸做得不好，没有讲这些的，坦诚地讲到他心中的这种挣扎，可能他女儿不明白他爸爸的情况，女儿也不从来没有对爸爸讲过，爸爸我那个时候是叛逆你，我真的反对你，我恨过你。如果他有这样讲的时候，爸爸才明白他女儿所面对的到底为什么会恨我，他恨什么。所以当然我们不是在这里说告诉全世界，不是这里说你必须要有亲密的信得过不随便再传染的那些啊，我们小心 当我们有些人在讲人家的事情，你应该 stop， 我不要听下去，对不对？因为我你跟我讲他，那影响我对他的看法，对不对？所以当有人这样的时候，马上要停止，你回去跟他处理啊。马太福音十八章，对不对？这样才是一个正确的，不要传。哎，我听到那个人说要传给另外，我听到那个人说，听到了，不是亲身的，非常危险，中了撒旦的诡计。雅各这里说彼此认罪，不是什么都向众人认，不是，是在一个真实的关系、信任的关系里面去好好处理。所以问题就来了，真正的到底你的对象他能不能接受你，这是他的生命的问题。如果他不能接受你，你把你告诉他的时候，他可能令到你更受伤，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需要面对这个很重要的彼此。马丁路德很出名啊，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是属灵的巨人，都面对审法庭这种审判，他还坚持的站立。我讲啊，但是其实他表面是这样，他里面是很多属灵的挣扎，受到很多攻击。他形容这是灵魂的猛烈的攻击，他就这样形容。在他一个跟学生的谈话的记录里面，他说：“我有时候被魔鬼攻击到，整个晚上都睡不着。我怀疑神的良善，怀疑我自己是否得救，我怀疑福音的真实。我得救的时候，从来不是靠我的感觉，是靠抓住神的话。他完全的信啊，他是强调信，对不对？”抓住神的话，才能够胜过这些的软弱不平感觉。他更重要的是，他愿意分享这种软弱给学生，给他的同工。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彼此的一个关系。他的罪让其他人一同参与支持，他不是得罪他们，但是他把他的罪告诉他们，让这些信任的同工那些人成为他的这个支持。他最需要支持的是什么时候？就是他十三岁的女儿最后死的时候。十三岁他的女儿死掉了，最爱的一个，他在那边女儿断气的时候，他哭得整个倒下来，然后他发现他不行了，他邀请所有的同工、学生能够跟他一起的朋友到他家里面陪他们度过那段时间。他没有半将坚强，他为了他女儿的确非常的伤心。我相信很多失去我们亲爱的家人，我们都明白真的公开的不能忍受的去哭，公开的表达他的情况。他说他在他女儿快要不行的时候，他求神，他说：“主啊，我爱他，但如果这个是你的旨意，带他走我愿意，但我做不到，我太爱他了，求你帮助我这个父亲能够顺服你。”这不是像耶稣的祷告吗？帮助我顺服你。他在公开的承认他的软弱，他说：“我承认我的信心动摇了，我承认我甚至怨恨神为什么拿走他，我承认我这个被你们看为是改教的路德，其实我需要你们来帮我，我多么的软，我祷告都祷告不出来。”这个就是彼此认罪的实质的意志的结果。他说：“如果我选择自己来扛， 我会崩溃；如果选择装作坚强，我是在虚伪的在你们面前。但因为我愿意承认我的软弱，而弟兄也愿意担当了我的软弱，我能够继续活下去，而且继续来服侍神。他说，我们不是因为坚强而得救，是因为我们诚实承认我们需要，我们软弱而得救。所以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至少一位可以说真话的弟兄姐妹呢？你到他面前讲，他不会讲出去，他接受你各样的软弱，有没有？至少一个。你是不是觉得直接告诉神就好了，不需要彼此有这种的认罪呢？如果是的话，你就违背了神给我们彼此认罪的最美好的意志的答案。父亲们，我作为父亲，有没有对妻子对儿女真实的认过罪呢？我们能不能像路德一样，敢在弟兄面前承认我们软弱？我们也有没有属灵同伴来担当我的重担？我愿不愿意这个父亲节对某一个家人说，爸爸对你这样这样不好是不对的，请你饶恕我呢？弟兄们，我们的确需要。所有的儿女有没有对父亲真实认过错呢？包括曾经对父亲的怨恨、不孝、不理解，在这个父亲节，让我们真实的，不是在说说父亲节快乐、吃个饭，让我们真的去面对父亲，他真正需要我们去表达对他的爱。第三个原则，群体是成为光明的墙锁，安全有恩典不论断。这雅各说彼此认罪大前提，刚刚说是一定有人受的接受你的认罪嘛，对不对？如果我没有一个认罪的对象愿意接受你的，我很软弱啊，那么软弱什么，算不得什么，那你怎么样？那你就没有经历这个彼此认罪的医治的一个结果，你可能以后也不会讲，以后也不会出现在那个群体当中，因为我在那边没办法活出我的真实。如果对方都是这样反应，论断你、传播、利用你的东西，那这个不值得，真的不值得。你会跟他分享，因为分享的成为他的一个工具。所以彼此诚实、彼此担当个人的决定，是一个群体的里面又有同样的看法观念的生命来伴着，对不对？家庭里面又有，教会里面又有。当家里面有，刚才说家里面有，我们带着家里面已经有彼此诚实的这种肯定，来到教会就能够再帮助其他人、医治其他人。如果我们家庭永远都不是一个光明的场所可以做这个事情，因为都是面对论断羞辱你，那我们也不能够有好的经历来在我们当中彼此的建造。所以家庭是制造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地方。然后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教会也是家，教会里面也是应该是光明的地方，我们在光中被看见却不会被弃绝。如果我的真实在这里被人看见却被弃绝的话，这个不是一个光明的场所，不是一个彼此 认罪神要医治的地方。想想两个教会或者两个家庭，一个左边的表面美好，背后却论断，强调属灵的形象，家庭的心欲，把软弱的人边缘化，领袖父亲必须要完美，好的基督徒，好的女儿不会有问题，有问题就不是好的。另外一边是真实的，充满恩典的，强调要真实的成长，软弱的人在那边得到医治，领袖父亲可以坦白地说我的软弱。好的基督徒，好的儿女是诚实面对自己问题的人。所以要成为这样的群体，教会能够成为这样的群体需要什么呢？需要诚实，特别是领袖们、父亲们，绝对的接纳。你对你的儿女能不能这样说？无论你做了什么，你只要告诉我们，我们会难过，但是我们不会弃绝你，我们不会放弃你，能不能这样？这个就叫接纳，不要立刻给建议跟纠正，谢谢你告诉我，为你祷告，我可以怎么样帮，我可以做什么，也不需要追问细节，因为细节如果是罪的话，罪的细节会影响你，你的思想会进入罪的过程，会影响你，撒旦又会在那边工作，所以不需要知道细节，不要惊讶，不要评论，接受，让这个意志从你开始，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有的文化。当我们说要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的文化是怎么样？你传了福音，他来到这边，但是没有这个，怎么能够留得来？他又在被定罪了，是不是？我们必须要建立这种真实的彼此认罪、真实的这个文化。林布兰他画了一幅画，路加福音十五章，他的画就是浪子的回头，对，这个画你看到这个画很出名。人家就说这个画其实表达了浪子回来的时候的情况，旁边有那个站着的握着手的哥哥在那边，对吧？然后爸爸在那边好像很专注的对那个孩子做出一个抚摸，他们在说这个左手跟右手是不同的，但是懂得看的人，左手代表一个坚强有力的，放在他的肩膀上面，父亲的手，另外那个放在后面被这个安慰的，人安慰你怎么样？爸，这样吗？不死吗？安慰是这样，后面对你这样轻轻的，对不对？他的爸爸的手，另外一个手就是母亲的手，所以他们形容这个是又有父亲又有母亲的天父，对不对？所以这个话很有影响，影响一个特别一个人，卢云，一个天主教的一个教士，他也是很有学问的灵修的一个大师，是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的教授，很有影响。但他看到这幅画，看了三次。都对他生命很大的影响。第一个，他看到他就是那个浪子，神这样的爱他，接纳他。第二次，他看到是旁边的，我像那个哥哥啊，这样啊，是吗？第三次，他看到那位天父真正的就是那位接纳浪子的父亲，这个对他很大的影响。所以他持续不再做大学的教授，放弃一切，他到一个方舟的团体来服侍那些自闭症的孩子们。他写很多东西，他的不需要这样，但他特别跑到那边，直到他死亡， 他都在做同样的，因为他看到天父的生命。所以对我们所有人，我们的教会是假装的团体还是光明的群体呢？我们自己在群体里面是让人安全的跟我们敞开，还是让人不敢说真话的人？父亲节的父亲们，我们的家是光明的场所还是假装的舞台？我们可以有令到它成为一个怎么样的场所的一个权利？我的孩子能够告诉我什么都可以告诉我，我能不能像如云一样让光进到我生命里面，然后让成为孩子的拥抱呢？愿不愿这个父亲节对女儿说，对孩子说，无论你做什么我都可以，告诉我就可以，我会难过但永远不会弃绝你。女儿们，有没有看清我们是浪子还是哥哥？我们愿不愿被天父拥抱，不是因为我够好，是因为他就是这样来拥抱我的天父。三个原则，作为父亲，作为弟兄姐妹，作为儿女，我们怎么样来回应呢？重要是我们要有生命更新，所以从洋葱的核心，神的话语核心我们的世界观，但这个存在在面具是我们的一个相信里面。我相信放下我的面具我就不会被人接受，这个是一个错误的信念。所以我们外面是不是戴面具呢？我们做的都是表面的呢？我们里面到底看重的什么？看重这个外面的人家怎么看，还是看重意志，看重我真实？我相信我就算是有问题都不是问题，还是我有问题我就整个人不再有用呢？我们最核心是我们怎么样好像如云一样经历了天父对我们的拥抱呢？我们有天父的拥抱，还有其他人其他东西做什么没有什么问题，对不对？我们有天父给我们肯定接受，所以信耶稣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明白到神赦免我们的罪，他完全破解了我们在地上那些人为的面具，我们可以真实的活在神的面前，活在人的面前，而且真的会活着在他们面前，因为我们对神对人完全的真实。让我们不断的更新。你说容许牧师你又在讲这个洋葱，这个是我觉得是很有帮助，从核心到外面不断的反思，有没有断呢？那条线断呢？前面对了，世界观对了，但信念错了，你人生观错了，或者你人生观世界观都对，但是你的价值观错了，断路了，必须要改变。就是你全部都对了，但是你靠自己没办法活出来，你想做好的，但是我想行的好的行不出来，你必须要圣灵帮助你，对不对？整个的就是不断的更新的过程，但有这位拥抱我们的天父，还有跟你一起同行的彼此接纳你医治你的弟兄姐妹，那我们还怕什么呢？所以结论，让我们放下我们的面具，特别在父亲节，今天神的光仍然照耀着我们，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活在光明里面，好像奥古斯丁，好像马丁路德，好像如云， 在神的光中愿意踏出信心，诚实地活出自己。所以这个父亲节我们能够做什么呢？如果你下个礼拜不来，这个礼拜就是你实际听到我说要父亲节做什么的事情了。OK， 父亲不要继续戴面具，让成为一个真实的父亲。孩子们真的好像刚才说，告诉父亲你对他的想法，告诉他你真实的怎么样来看待他，让他知道你的心。所以我们操练在这个礼拜，让我们真实的在当中去活出这种真实。如果你有属灵的同伴，找他一起跟你去面对我们的生命。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自己去实际做的，面对我们内心的恐惧，放下我们的面具。好，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做结束，好不好？这首诗歌通常在我们圣餐的时候唱的，那我们也不是在圣餐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情况里面，我们更时刻的可以